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好，今天我们谈教会体制的第二个部分。那么今天所谈的可能会比较多接近到一般的教会都会有写下一些所谓的 bylaw， 就是所谓的章程哈、啊。那跟章程有点关系的一些事情。那么在教会的章程里面，一般而言大概有一个部分是一定所有章程都会有的，也是可能不管是美国或者世界各国的这个政府为了来让这个教会这个机构这个组织呢有一个某种的规范，通常都会要求一个所谓的 membership， 就是说你的会员制度怎么算。当然每一个机构它的会员制度有的很松散的，有的是没有会员制度的，但有些是有明确的会员制度的。一般的教会都有会员制度，只是有是有，它的规范是很松的还是很紧的还是有差别的。那么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会员制度的发展，就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会员制度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的确到今天有一些教会非常反对会员制度的，坚决反对会员制度的，有这样的教会。那当然在这种教会里面，可能他们在执行很多的决策的时候并不用投票不用什么。不过我们回想起来，会员制度是完全是人为的吗？还是圣经当中有某种程度的一种类似于会员制度呢？其实没有错，圣经上从来没有很明确的今天所谓的会员制度，做法上也跟今天很不同，但是并不是没有。其实严格说起来，甚至连旧约都可以算出来，旧约以色列人叫做 assembly 会众啊，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这个会众常常会用来做决定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很多大小的决策常常是这个会众。当然这个旧约里面的会众很可能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基本上就是做一个资格了啊，诸如此类。新约的圣经里面虽然也没有明确的提到会员的制度，但是强调肢体之间有一种爱的关系，受洗归入基督等等的教训，也似乎一种无形的跟这个组织所谓的教会之间有关系的啊，所以不是个别的基督徒，而是有个群体的关系。那比较明确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最初选出七个所谓的执事的时候，那边使徒们告诉会众，就是说我们使徒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不可能管理饭食，所以你们选出七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等等等等，有这些资格的人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会众就选出七个人来，所以在他们选的时候怎么选实际上没说，投票吗？大概不可能。但他怎么选的，那不管他怎么选的，有一群会众他们选出七个人来，所以还是有某种的隐隐约约的一种为会众的制度啊，会员的制度在那里。所以谁是谁不是，那当然以后等一下我会提到一些教会的惩戒的时候，那么反过来说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当保罗说把那个犯了淫乱罪的人赶出去的时候，表示没有赶出去以前他在里面嘛，他不在里面怎么赶出去呢？说一定是先进来才出去啊。那么他进来了怎么进来的啊，诸如此类，他们有一个无形的一条线在那里，有一个所谓教会的成员。所以在圣经当中是有这些。然后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初期教会从使徒时代一直往后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很早就有所谓的教籍，就是教会的会员叫教籍，籍贯的籍，教籍的制度。那么这个教籍制度尤其到了第四世纪，就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变成合法的宗教，甚至变成国家宗教以后，教会势力很大的时候，这个教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我等一下会提到教会惩戒里面也会提到这一点。你如果被开除教籍，虽然不等于宣判死刑，你开除教籍你就开除一切的东西。你身为皇帝哈，他们那时候在教皇跟 政治势力之间有斗争的时候，教皇只要宣布这个皇帝这个君王开除教籍，他立刻失去君王职分，他连君王都不能做了，你知道，所以这个开除教籍是不得了的事情。但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事实上在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前，基督教还是受打压的时候，还是属于地下教会的时候呢，这个是信徒不是信徒，是不是属于教会一份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制度。那么所以早期的时候他们教会里面，譬如说我们现在教会比较严格了，要参加基要信仰班受洗班，然后长达半年多才能够受洗，那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这个要求太高了，那我也觉得我们要求是很高，大部分的教会好像没受洗前上这么长的课哈，然后还要什么缺几课不行啊等等。那最近因为要写一本书，写宣教历史的时候，读了一些书才发现，哎呀，我们太有恩典了。君士坦丁以前的时候，教会的受洗班平均是短则两年三年，长达七年的受洗班上那么久，他不是上课上那么久，他是什么呢？除基本真理以外教导以外，他要看你的生活行为。那换句话说，好像今天所谈的这个彼得前书一样，有没有把这些什么诡诈、嫉妒啊这些都去除了？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啊？如果没有，等着吧。所以他要观察好久，所以这个观察期是两年到七年，很少在两年以内让你受洗的，啊，很少很少。当然，你说《使徒行传》里面不是很多人信主，那个狱卒当天一信主，保罗就给他施洗了吗？对，那是《使徒行传》开头的有一些，到了后来，从来没有说你一信主第二天给你施洗的。为什么？一方面你也可以考虑到那时的状况，教会受到逼迫，圣徒很多人殉道。他不会随便收一个人做信徒的，讲难听一点，搞不好有人假借要信主做间谍呢，出卖教会呢，他要观察很久啊。而且因为当时信主的人很多人殉道的，所以等于说你以为信了主是好玩的吗？你过几年看看，如果那些人真的是不怕死的，好吧，都行。所以那时候虽然你加入教会作为会友什么权利都没有，几乎很有可能你要为主殉道，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连加入教会这件事情都非常严格。那后来当然是变成加入教会有很多的特权啦，那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即使是如此，他们还是有很严格的所谓教籍制度。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教籍制度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受洗可能就是可以了，但是你加入受洗加入教会，但是也可以基于某种原因就把你开除教籍。所以那时候就是已经有教籍制度了。所以教籍制度不是现代的发明，是教会两千年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停过的，只是以前的是比较笼统暧昧的做法，那现在是比较明确的。现在的所谓的会有这个会员会有制度呢，是比较尤其我们在美国的教会的话呢，好像觉得这是在美国这边比较多的哈，但是其实不是，原来就有，只是做法不同。在哪里呢？美国这边的教会比较多，叫做上次我们提到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就是会有制度的教会。会有制度教会就是说会员有投票权啊这一类的事情，在这是在美国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是美国的发明，没有错，因为你在欧洲所有的地方没有 Congregational Church， 欧洲的教会基本上是主教制的或者长老会制的教会，几乎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的这种情形。那当然历史的发展以后，虽然是美国开始的，它也会回流的，所以现在在欧美你可以找到类似于浸信会或者会有制度的教会啊，但是那个不是他们原来有的，是后来倒回去的。那么在会有制度的教会，当然会有要投票来选举，投票来决定很多事情，所以因此在今天我们谈到教会的会员制度的时候，谈到会员的权利义务的时候，几乎大部分是放在他的投票事情上了。但是在初期教会的一千多年以来，会有从来没有投票权，他是会有但是没有投票权，而且这会有的制度也不是为了要把投票来决定的。今天是倒过来的，今天有点说为什么要有会，今天的会员制度呢，是为了决定谁有投票权谁没有投票权， 来规范很多事情，那这个是近代的发展。过去呢，有会员的制度，可是目的不是特别为了这个选举权、投票权、被选举权这个问题来定这个会员制度的啊。因为我就说，譬如说天主教的教会到今天还是主教制度的话，主教制度所有的所谓的会员、所谓的信徒，到今天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从来不投票。天主教教会从来没有投票的，所以你成为会员，你也不会投票，你也没有被选举权的。被选举根本不是所谓选举权，就是上面指定的、指派的啊，诸如此类的。只是今天谈到会员制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投票权。那也因此，今天有的教会没有明确的会员制度的时候，也是因为他那个教会里面不投票，所以看起来他没有会员制度。其实他只是保持过去的那种暧昧的状况啊。我也可以说我自己受洗成长的教会就是没有明确的会员制度的。当然早期台湾的教会哪个教会有明确的会员制度啊？好像也从来没有。因为台湾早期的教会现在当然有了，以前的教会，我在台湾三十年二十几年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投票过，我从来没有投票过。所以那没有投票，那你说我是会员还不是会员呢？好像从来没有人提起会员不会员，只是说你受洗加入教会就是了。那加入教会又不投票的话呢，所以这个权利责任等等这些事情不是那么明确的。但我觉得虽然如此，我不能说我那个的教会是没有会员制度的，还是有，只是会员的责任义务不是为了投票不投票的决定。第二个谈到会员制度呢，很自然就会谈到这个所谓会员的资格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所谓教会的会友啊？那中古世纪的教籍基本上都是用受洗做一个起码的条件，不过中古世纪后来因为都变成婴儿洗了，一小孩一出生就给他施洗，所以是不是婴儿洗的人都自动成为会员呢？不是的，在天主教的国家基本上他们是规定至少是12岁或者有些13、14、15不同的年龄，就是接近成年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叫做监证礼。监证礼，监证礼就等于说那个时候你已经长大了，所以等于上一个我们叫做基要信仰班的教义班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个考试的，像笔试的啊，考试通过，然后可能这个主教神父什么给你口试一下，然后就有个监证礼，受了监证礼的人才可以领圣餐，所以领圣餐就是会员的基本的权利，所以在天主教国家是这样。那后来受天主教的影响，英国圣公会是如此的，有婴儿洗也是要受监证礼才可以领圣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虽然跟天主教分家了，马丁路德的路德会或者信义宗的教会，这信义宗教会包括今天的德国、丹麦、芬兰、瑞典、挪威，还有全世界的信义会，都是婴儿洗也都是受监证礼的人才可以领圣餐的。那么受婴儿洗没有受监证礼的是不能领圣餐的，所以基本上监证礼变成一条线。只是天主教的教会我说他没有投票权，可他的会员就是他受过监证礼以后他领圣餐，那就是他的权利，所以对他来讲是圣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目前大部分的教会呢，也大部分最起码的要求也大概就是洗礼啊，受洗归入教会，但是有例外的哈，有的教会是连洗礼都没有规定的。他说只要决志信主重生得救，但是洗礼不列为考虑的，这种教会不多，非常少，但是有的，大部分是用洗礼。可是除了洗礼以外，我看过不少的教会的那个所谓的章则哈，那个 bylaw 里面，他们在定会员的时候，那我发现。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某种程度约略提到这个出席状况，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教会的会员，你要投票权嘛，所以因此你出席率多少，通常它会有个规范说你可不可以投票啊，所以他们叫做active member， 就是说你是正常的会员呢，或者 inactive member，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被开除会员，但是你没有投票权了，叫 inactive 的。那通常都有一些规范，那这个规范的界限都是以出席率来算。 只是我了解的是出席率呢，有的是高标准，有的是低标准。有的教会从来没有提到出席率作为标准的，就是低标准。那等于说你出不出席啦，你可以做会员，然后好久都不来了，但是你一直挂在会员名册上，那到投票它就会出现。有的教会叫低标准。那台湾我所知道大部分很多教会哈，尤其我所知道长老会或者有些教会可能也是这样，从来没有定出席率的，所以他永远是挂在会员上，然后这个会员可能已经出国30年了还在会员，但是可能某一年开会的时候他特别会回来，或者偶尔回来的时候，哎，他一回来马上就投票了。所以在这种教会里面有一种现象，如果教会发生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他们通常就是这样，你人要出席才能领票的哈，不能通信投票的，这种低标准都是这样来拿票。所以到那一天可能要决定牧师可不可以续任，任期到了可不可以续任，那么很有争议性，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所以两边就会拉票，所以那一天主日崇拜人数会平常的3倍。就说什么呢，从来不来了，那天为了投票都来了，不管是赞成的不管是反对，两边都拉票嘛。哇哇，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了。那这种教会通常有个现象，会有的名册人数跟出席平常出席人数呢比例差很多的，一般而言是会有名单的一半是出席率，那也有差3倍的也有。所以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近有时候会收集一些资料了解台湾的教会的状况等等，那很有趣。有一位弟兄他去收集然后去调查台湾教会的人数啊等等，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很困难去调查实际人数或者什么原因，过去差不多将近10年以来我所看到统计数字永远是这样，它有一个会员人数，第二个是出席人数。那我想是统计上很困难还是为什么原因，几乎没有变化的是所有教会的出席人数都是会员人数的一半。那我想会都是一半吗？这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半呢？所以台湾理论上会员人数，台湾的基督徒有50万，可他写礼拜天出席崇拜人数20几万，就是那个一半啊。所以我对这个统计哈，我有很大的问号，到底我要算台湾有20几万基督徒呢，还是算50几万基督徒呢？我绝对不会怀疑那50几万的会员当中有些人根本加入慈济了啊，然后呢根本不去教会，他会员名册还列的，这种算吗？所以你就知道低标准跟高标准。高标准是什么？不单是你受洗，也还有你的出席状况，甚至出席状况还不够，有的更高的标准是有的要求你你经常来聚会还不行，你必须愿意对教会有参与侍奉啊，或者等等等等原因。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芝加哥有一个美国算最大的教会之一，叫做 Willow Creek 教会，那个牧师叫 Bill Hyper， 我参加过好几次他们的一些研讨会啊，各种的聚会等等，所以这教会稍微有点了解。那个教会平均，我走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平均聚会人数16000人，16000人参加聚会，他们的 member 会员只有1000个，这你看差多少？1000个会员聚会有16000个人，所以你看标准多高啊！他的标准很简单，他的牧师这样讲的：你要加入做我的会员吗？除了你受洗啊，这状况很清楚了，出席状况以外，他另外有一个表，包括你过去的家庭背景、信仰背景什么以外，另外有一条表就是说你要填，我加入教会，那么你要做什么侍奉？你可以列出来一切侍奉，然后等等还有一些考核。如果你就说啊，我先来参加聚会吧，这个侍奉我看看哦，那你看看我也看看，所以这种都不列入会员。等到你决定了说好，我参与这个交通指挥，你知道他们聚会16000个人，交通指挥的队员有200个，交通的那个指挥的，哇，但是那个 parking lot 哦，他们的交通指挥很厉害的，他们教会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呢？一个尖塔。尖塔上面呢就好像飞机场那个雷达站的，所以那边有一个四面这个等于是玻璃的， 他站在那个最高处，全教会所有的停车场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们用那个电话通知了，他说第一号到第八号的这个停车场关闭了，全满了，不准车子进去了，现在只能进第几号到第几号，然后调度一下啊，这边还有一个空位，遥控下面有很多人，所以每次我去聚会的时候，一去从大概一公里之外就已经有人站在那里服侍了，然后一直引领进去，怎么样，所以他们的交通指挥有几百个人啊，各式各样的服侍。你决定了你要参与什么服侍，我在考虑接受你做会员，还不是马上接受，还要经过某些什么考虑。那所以他们那个一千个人的 member， 他们教会的奉献大部分，我相信不止那一千个人奉献，还有别的人奉献了哈。但是那一千个人可能是最主要的，因为他们教会是没有传奉献带，16000人聚会从来没有传奉献带，因为他们是很多慕道友，所以从来不传奉献带。奉献箱在哪儿？我聚会了五六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奉献箱在哪里，我从来没看到过，也没报告过，我根本不知道要奉献箱在什么地方。我想大概连奉献箱也不必摆了，你有新奉献的他会寄去或者放在什么地方，那可能就是那些会员奉献，当然他每年的 budget 好几百万，这个是非常高标准的啊。所以我说从极低的标准到极高的标准，这个中间落差很大的啊，对会员怎么样的算或不算。那基本上我说信仰上受洗可能是一个标准，不过你也知道受洗跟他真正属灵生命的状况可能有很大的落差的，这是为什么有的教会要求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当然除了出席状况，还有一个是生活规范，生活规范就牵涉到等一下会提到会员资格终止或者说开除会籍或者教会惩戒的问题了。如果生活规范没有规定，那你没有这个规定，我怎么样说你不能做我们的会员呢？所以这个生活规范是很多教会的章程上常常会提到的。那有这个生活的规范，那当然就会有这个停止会员的这个资格。那有些是用出席率，那一般的我所看到的，我现在所拿到的这些章程大部分都有出席率。那以出席率的话呢，它通常大部分就是说如果你出席率不太稳定，这不太稳定有一个很相对的标准，我没有看到一个教会的章程那么明确的说你一年出席超过五次，不超过五次以下的通通不得做会员，那没这样写，我没看过一个写的，他只是说你出席率很少。那我说这个多跟少谁来决定呢？就留下一个空间了啊。那通常他会说如果你一年之内不常出席的话，有些教会是先把它放在叫做不活跃的 inactive member， 不活跃的 member， 一年之后就变成停止会籍了。有的教会是大部分教会是类似这样一个写法，但那个是属于说你可能搬家了或种种原因你换到别的教会去了，所以停止会籍。那严重一点的就是下面所说的会员资格的终止，就是要开除教籍，那是教会主动把你开除的。那开除通常都是因为生活行为上不合乎圣徒的体统，这一类的事情是比较严重的。圣经上也有明确的关于开除教籍的这种的教导，那耶稣自己就有，那么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那等一下也会提到，就是说耶稣有不但有提到要有点这种开革的味道，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这个程序的问题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到最后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些人如果不听劝的话怎么办，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对犹太人来说，以犹太人的所谓的会堂，犹太人的这个会的标准，就是说一个犹太人被看为外邦人，你就 out， 就出去了，就等于是开除会籍。对耶稣的时代来说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教导，什么样情况下你要把一个人好像说赶出你的这个会众之外去了。那哥林多前书保罗呢，当然是很明确的提到有一个犯了淫乱的罪的人跟他的继母同居，保罗就说了把他赶出去，那赶出去就是赶出教会。那这个字通常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是指圣餐， excommunication 那就是说禁止这个人参与圣餐。在初期的教会既然也不投票也不做什么，那么会员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权利就是参与圣餐，同领一个饼。那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字就是说赶出去，不准他参与教会里面的这种圣餐的礼拜。 他不再是我的弟兄，等于这个意思啊。所以开除教籍的教导在圣经上是有，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教会的圣洁，还有教会的合一。当然听起来有点矛盾哈，把一个人赶出教会，怎么会维持教会的合一呢？哎，哥林多前书保罗强调教会合一，第五章却强调把那个人赶出去，所以把人赶出去是为了合一。把人赶出去不是破坏合一，相反是维持合一，因为你属灵的合一必须是在灵里面，在圣灵里合一。当一个人所行所为完全背离神的时候，你不把他赶出去，你会使圣灵里的合一被破坏。所以为了维持圣灵内的合一，要把一个很明显的生活行为上违背神的旨意又不接受规劝的人，要把他赶出去，你才能维持他的圣洁以及在主里的合一。你容许罪恶留在里面的话呢，发酵成长以后，你主里的合一就破坏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看起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对保罗来说，哥林多前书一再的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主里的合一，可第五章却明明确确的要把一个犯淫乱罪的人赶出教会。所以他赶出教会除了维持圣洁，也是为了教会内真正的合一。因为合一必须是在圣灵里的合一，因为再怎么谈合一，我们不可能跟魔鬼合一嘛，对不对？你不能容许罪恶继续在教会里，那就会扩大，这个造成污染。那这是圣经中对于终止会籍、开除教籍的一个教导。中古世纪来讲，我刚刚说了一下，就是中古世纪基督教国家的教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那种观念之下，你不再是信徒，开除教籍相当于今天就是剥夺公民资格一样。我们今天有时候一个人犯罪以后，除了关几年，我们会说褫夺公权，剥夺他公民权几年。有时候他判刑20年，但是公民权可能剥夺10年，所以10年之内，后面10年他关在监牢里还可以投票。那也有可能关20年，20年剥夺他的公民权。在早期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基督教国家当中呢，教籍几乎是跟公民权一样。这是为什么？基督教国家里面，如果一个君王被教皇开除教籍的时候，他连君王的地位都没有，因为你不是公民，你有什么资格做国王？所以在中古世纪，教皇跟这个君王这个斗得很厉害的时候，有一任的教皇他非常厉害的，他手腕也很厉害。那时候德国一个君王也是很霸道，两个人僵持不下，最后有一天这个教皇就宣布把这个皇帝开除教籍。哇，一宣布以后，这个皇帝就紧张了，就赶快去认罪。那这教皇呢也很够那个的，所以这个皇帝来他的住的地方认罪，那是冬天下大雪，那个教皇呢闭门不接纳，不理他。那个皇帝呢，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呢，就站在外面7天7夜。哇，我看他变成雪人了，这样他站在外面啊，雪地里面哦，7天7夜没进来。到第7天，教皇开门，但是说饶恕他，因为这个皇帝了解，真的被开除教籍的话，皇帝就没得干了。所以那一次是属于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有名的，就那一次教皇赢了。当然这个皇帝也不是简单的人物，这次让你赢了，他下次有别的办法就是了。所以诸如此类的，你就了解在那个时候开除教籍是不得了的事情，连皇帝这件事情都会服了。你一般的老百姓开除教籍那简直是不得了。那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如果说某某教会把一个人开除教籍了，没问题，这条街有3家教会，这边开除我到另外那家去，还可以当长老去了。所以今天来讲，开除教籍一点影响都没有。以前的话呢，教籍我说跟公民权几乎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开除教籍，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就是一方面有圣经明确的教导，第二个同样的原则，维持教会啊，即使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纯洁跟合一，你必须执行这个，否则你就会纵容罪恶在教会中产生。今天传福音没有力量，教会基督徒没有见证，就在于说教会里面有时候真的是很多的人很明显的犯罪又不悔改， 教会呢就纵容，整个教会的见证就失去了，就软弱了，啊，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怎么样去实行惩戒呢？那我刚提到的马太福音十八章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啊，也许我们应该翻开看一下。这里的教会惩戒的程序上，虽然耶稣讲的很简单，不过我觉得够清楚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开始哈，耶稣这样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边里面很清楚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应该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等于说是私下的只有你们两个人，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了，他会听劝，他认罪悔改了等等之类，你得回你的弟兄了，关系恢复了，事情过去了。他听了劝以后，你就要饶恕了，听了劝就要饶恕了。但是如果第一阶段不成功，他不听劝，他不悔改怎么办？第二阶段带一两个人同去，那带一两个，连你就两个到三个了，那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意思就是说这另外带一两个人可能一方面是能够为一件事情作证，当事人有关的还可以作证，但也可能所谓的作证就是说将来对外人做见证的时候，这两三人可以说对他那天是这样说的，对他那天是没有悔改，诸此类。这两三个见证人不一定是对件事情有第一手的了解做证人，有时候只是做旁观者，但是可以做证人。然后如果这一次听了，当然也是一样，听了就要饶恕，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不听劝，第三阶段就要告诉教会。那告诉教会是什么意思？告诉教会全体，当然是包括全体，但也可能包括教会的最高阶层，所以长老执事啊，或者是这个传道人啊等等。那如果整个教会他不听的话呢，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就是开除会籍了。就基本上三个阶段，当事人出面，第二阶段才加上所谓的其他的见证人，最后阶段就是全教会来做惩戒。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不要只注意到第一是私下，第二个两三个人，第三个是教会啊。关键不是第一个是私下的，第一个的私下那一个人必须是受害者，懂我意思吗？弟兄得罪你，你是受害者。比如说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的谣言，我知道了，我去找他，我是受害者，是第一个要去的。所以第一个一个人强调不是一个人私下的，而是说谁去，必须是受害者。我举个例子来讲，假如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有人来跟我抱怨某某人，说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伤害他，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对不起他，或说了一些话，说那抱怨完了以后，我应该怎么做？我通常就说你去找他，或者你有没有跟他谈过？如果他说我谈了，他不听，那就说第一阶段结束了，他是第一阶段，我不是第一。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人因为种种情况告诉牧师，牧师去处理的话，通常都不是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那那个时候我去的话呢，应该我不要一个人去，我要带一两个人去，要两三个见证人。如果我也私下去的话呢，不管他跟我说了什么，然后我回来再告诉人家说哦讲了，可是他不听，可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对证，因为只是我说的，懂吗？所以虽然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你可能要去处理的时候，不是说哦我知道了，我应该私下的跟他谈，不一定私下的，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不是当事人。相反的，作为牧师或者教会长老或教会执事，如果有人跟你抱怨某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听到这样话的那个执事或长老或者信徒或者是牧师，你都是第三者，你不是受害者。如果你不是受害者，你不一定 你可以私下跟他谈，但你不一定要私下跟他谈，而且在很多状况下，说不定你不应该私下去跟那个人谈，因为你已经到第二阶段了，你要带见证人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程序，不是一定是任何人听到了就应该是私下去谈的，不一定，是要看那个人受害人是不是谈过。如果受害人都谈过了，不行，尤其以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或者长老或执事，你接到这样的信息，然后你要介入去处理的时候，你最好是有两三个人啊。这圣经上的要教训是在这里。那最后当然就是说，由教会全体做决定要开除会籍。到教会全体开除会籍的话，当然就是知识体大了啊。那当然这方面来讲，在华人的教会通常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也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公开这样做。那开除教籍、开除会籍的方法，有的教会说是开除，但是呢没开除以前这个人已经不见了，那有些人觉得他已经不见了那就算了。我个人的建议啊，我说圣经上并没有明确这样讲，我个人建议是，你自然如果教会经过长执会或者什么有一个决议说要把他开除会籍，我觉得你是应该公开宣布的，你不能只说啊，反正他不来了那就算了，反正不来就自动消失了，人间蒸发了，不不不，他人暂时消除了，你要公开宣布，写在周报上公诸大众，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的立场。虽然看起来说哎呦他已经人都不来了，你别写了，写了这个社区里面这么臭名满天下，你不写下来谁知道你的立场呢？哦，你只是宽容他纵容他，只是他人不来了，搞不好还有私下有些人说哎来了没关系的，我们教会不会怪你的，来了来了，哎过一阵子好像没事儿，他又来了，你写出来他就不来了，很可能不来了，要不然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悔改的时候回来了。惩戒的目的其实主要的不是开除他，惩戒是要挽回他，只是惩戒的结果不一定挽回来，来看那个人了。有时候你宣布惩戒，真正有悔改的心的人，当然这个惩戒的心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有些人因此悔改，如果这个人悔改，你应该接纳他，应该要接纳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说他说的那个人是谁，但是基本上他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个人当他已经好像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够宽容他，接纳他，免得那个人自责过深的时候可能会陷到这个软弱里面去了。所以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反而提到的，就是说那个人有这样的自责和忧愁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提到的啊。那么他提到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就够了，那他有忧愁，表示他有这种懊悔，那这样的话呢，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这个时候显出爱心是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跟你管教孩子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孩子处理失当就在这里，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分寸没拿捏好，如果孩子犯了错，你不要太有爱心，所谓爱心太软了，心太软了，以至于舍不得管教他，那孩子就纵容了。所以呢，该打的时候，该责备的时候要打，要责备，可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也别装的或者是真的那种硬的心肠不接纳他，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分寸都没拿捏好。所以有的家长呢是太软了，明明该打，哎呀好了好了再饶你一次，好了好了再饶一次，哎，永远饶他，那就纵容了。另外呢，有的孩子犯了错了，孩子打了也哭了也认错了，然后呢有时候父母就是说，有时故意要刺激他，就说不乖，爸妈不要你了，从此以后不要理你了，从此以后不要理你，虽然是说哎，我说的是吓吓他了，这个话就不好了。那这就等于是他已经认罪悔改了，你再用这样的话说，我从此以后不要理你了，从此我不喜欢你了，对小孩子留下一个阴影，真的爸妈从此不喜欢我了吗？啊，当然你说是刺激他，可是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本意，这不是等于说谎吗？而且这就等于说你缺乏一个爱心的包容。 所以你什么时候接纳他很重要，你不要在他还没有认罪以前就接纳他，那搞了半天就等于没有惩罚了。那也不要说他已经认罪悔改了，然后我们还是一副永远不饶恕永远不接纳，那这又变成过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教会的惩戒方面也是一个分寸的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